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曾经的我很认同“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传统观念，相信人起初的本性都是好的，都有一颗善良的，至少是向善的心，只是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人才会渐渐变坏的。所以，人需要常常回到初心，不要忘本。后来信了主，明白了人性之恶的由来，知道人有原罪，觉得人之初性本恶更符合人性的真相。可随着对创造主神的不断认识，以及深入的理解主耶稣的教导，我发现单单的说人性本恶或是本善，都不足以全面的理解和解释人性的复杂。若说人性本善，那恶是怎么来的？要说人性本恶，虽解释了人为什么都会不自觉地犯各种罪的缘由，但无法解释人心还是会趋向光明与善良的一面。包括哪怕再恶的人，都会刻意地装出好人的样子，说明人心本来就有分辨善恶的功能。我想，创造主是良善的神，人被他所造，他也赋予了人与他相似的良善属性。但人类始祖选择背逆神，由此将人原本良善的属性添加了罪恶的属性。所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善恶两种属性。人心就是善恶交战的战场。属性与属性相争，常常让我们辨不清方向，失去了自己。而当我们选择认神的儿子耶稣为生命的主人，选择让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就相当于将解决人性善恶相争的权利交回给了神，由神来帮助我们回归被创造起初的样子。反之，就是选择容让恶的始作俑者魔鬼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其结果可想而知。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9章1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9章1到31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的事迹，内容就涉及到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道，西律因为对主的身份困惑而想要见耶稣，耶稣用5饼2鱼使5000个人来吃饱，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以及耶稣登山变相 等故事。好，耶稣就训练门徒，赐给门徒能力和权柄，特别的祝福他们，让他们知道该如何的去做，并且告诉他们如何面对困难，而且呢，还要他们去负责任。当你带领别人的时候，应该先思考一下耶稣他的领导方法，然后呢，运用在你的工作上。耶稣吩咐门徒，出门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钱财等等。门徒出去要将耶稣的信息传遍整个犹太地区，轻装上路呢，便于去更多的地方。而且呢，他们依靠当地人供养，还有以下的几个好处。首先能够清晰地显明，弥赛亚的道路不是要把财富带给主的跟随者。第二就是可以迫使门徒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预备。第三就是可以使村民一块儿参与，让他们更加乐意来听基督的信息。对于短期的使命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法。耶稣让门徒剁掉脚上的尘土，这个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这个行动就表明了门徒不用对那些人如何回应他们的信息负责。只要我们忠心地传扬基督，那么即便是被人拒绝了，我们也用不着负责任的。那么像门徒一样，我们只需要继续前行就可以了。当时呢，很多人难以接受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揣度，试图寻求其他答案。那么很少有人像西门彼得那样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甚至到今天呢，让人接受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比较容易，但是让人去接受他是完全的神，是神所喜悦的爱子，就很困难了。很多人呢，他们仍然在寻找其他的解释。一位大的先知啊，一位激进的政治领袖，或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暴徒头目。那么这些答案呢，全都不能够解释耶稣他所行的神迹，特别是他荣耀的复活。因此，这些解释本身也要被解释，结果是越解释就越糊涂，越难以自圆其说了。那么更别提让人去心服口服了。耶稣本来是想避开群众的，但是群众却发觉主的行踪，就跟随他。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打扰而不耐烦，那么相反的，他就欢迎这些群众，并且照顾他们的需要，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这群人。你看，耶稣关心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肉体和灵性方面的需求。当我们在为改变人的生活而努力时，切不可忽视了人人都有肉体和灵性上的需要，应当两方面都得兼顾。基督徒的信心虽然是超越不信的人，但是在困难面前仍需要持守真道。当耶稣问你们以为我是谁的时候，他希望我们立刻来表明立场。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耶稣是谁呢？你是否也会像彼得那样任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耶稣就嘱咐门徒不要告诉人他是弥赛亚，这是因为门徒在这个时候仍未完全明白这层身份的意义是什么。人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得胜的君王，然而耶稣这位弥赛亚却要受苦，被人拒绝，被杀，然后从死里复活。只有当门徒看到在耶稣身上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他们才会真正的明白弥赛亚来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那么唯有这样呢，他们才算是充分的准备好了，才能够往世界各地来去传福音。耶稣带彼得、雅各和约翰到山上，向他们就显明他真正的身份。主耶稣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他更是神的独生子。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与耶稣一同显现。神的声音就特别指明，耶稣就是那个期待已久，并且有超凡能力的弥赛亚。耶稣来是要成全先知和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所剩下的部分。 路加福音的9:32-36经文记载，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言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那么老好人西门彼得，他就是有话要说。那么这一次他应该闭嘴了，但是他还是要说话。彼得认为自己说的话很重要，但是路加补充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你看，彼得试图保存当时神圣的情景，提议呢要立起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然而彼得他的主意呢，徒有热诚，但却缺乏正确的认知。许多人就像彼得一样啊，满口敬虔的话，但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路加福音的9:37-45，经文记载，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好，这整个的场景呢，俨然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境况。主耶稣他已经进入到荣耀中了，门徒和他在一块儿。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某一座山脚下，充满了混乱、妥协和无能。世界呢，就像被鬼所附的人一样。教会面对世界的需要，却显得是无能为力的。主耶稣对群众说话，斥责他们不信这个男孩可以得到医治。当然，不信的也包括了门徒在内。这个男孩他是真可怜的。主耶稣就转向这个男孩的父亲，要他相信。男孩的父亲心急如焚地向耶稣求信心。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呢，也有记载。门徒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先前都能够赶鬼，但是对于这个鬼，他们却束手无策，赶不出去。主耶稣确认这个情况不同，因为比较严重。主耶稣斥责魔鬼，就医治了孩子，把这个孩子还给他的父亲。那么赶鬼的过程就再次显出了这个个案的严重性。耶稣释放了被鬼所附的男孩之后，就和门徒往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就再一次谈到了他将要面临死亡的事。门徒不明白从死里复活的事。主耶稣谈到自己的死亡，你想这些人至少会去问一些问题吧。路加福音的9:46经文记载，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 在主耶稣改变形象之后呢，你以为门徒会变得谦卑顺服神的旨意了吗？那么相反的，他们的野心可大了，他们心中想要的是冠冕而不是十字架，他们的虚荣心强得很。那么从那时一直到现在，这一直是门徒的咒诅，也是教会的咒诅之一。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26，他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路加福音的9:47-48，经文记载，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最伟大的圣徒，就是在教会中默默无闻、安静、忠心服侍主的人。路加福音的9:49-53，经文记载，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好，请注意，撒玛利亚人拒绝主了。因为主耶稣说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很多人就以为了，撒玛利亚人都是良善的，都是善良的。但是他们现在和犹太人一样不可爱了，他们都拒绝主。路加福音的9:54，经文记载，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好，约翰呢，总被人认为个性像女孩子一样的温柔，但是请注意，他在这里发火了。路加福音的9:55-56，经文记载，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耶稣就斥责任何种类的门户之见，你看这真是一针见血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在路加福音的19:10，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呢，完全误解了基督他第一次来的目的。好，在这里呢，有三个人想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好，请注意，主耶稣并不是说得救恩的方式。使徒行传的16:30，腓立比的狱卒就问保罗和希拉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在这里呢，并不是同样的问题，而是要说成为一个跟随者，就是基督的门徒，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来的，他是一个性急很冲动的年轻人。路加福音的9:57-58，经文记载，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从主耶稣的回答中，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是贫穷的。当主耶稣和门徒外出传福音时，没有事先在旅馆里边去订房间。贫穷是主耶稣要背负的咒诅之一。那么，这个年轻人有跟随主了吗？圣经上没有记载。路加福音的9:59-60，经文记载，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好，第二个来的人决定要跟随主耶稣，但是呢，他要先去埋葬他的父亲。这句经文常常被人误解，主耶稣不是禁止他去参加父亲的丧礼， 而是这个年轻人说他要照顾他的父亲，直到他父亲过世。那么等到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他就能够放心的来去跟随耶稣了。那么说到要做门徒，人的感情和神的旨意相比，人的感情呢要放在其次。当人的感情和基督产生冲突时，应该以主来去居首位的。其实神的旨意和人的情感并不矛盾也不冲突。路加福音的9:61-62，经文记载，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意思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来的人呢，想要先去休个假，和心爱的家人去告别。他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他想做主的门徒，但却不想牺牲。他没有侍奉的迫切感以及使命感。这时呢，主耶稣基督正往十字架的路上走，他定义要面向耶路撒冷走去。我亲爱的朋友，做门徒的代价是很高的，要奉献我们的一切的。在腓立比书的3:13-14，使徒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10章了。我们先看10:1-2，经文记载，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差遣70个门徒为服事来做准备，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事情。这个工作呢很紧急，他们的侍奉呢是暂时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往耶路撒冷走去了。今天我们经常听到这一句话，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庄稼已经成熟了，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去收取庄稼。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们的工作不一定是收割，那么相反，我们的工作呢，可能是撒种。如果你做过农夫，你就知道撒种和种子成熟以后的收割是大大不同的。有些人会反驳说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必须注意，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在十字架的另外一头，是那个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每个时代快结束时，都会有审判。结束一个世代的审判就是收割，世代本身是要撒种的，如今我们是在撒种，当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必有收割。在马太福音的13:30，主耶稣说了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撒福音的种子，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们的责任。好，路加福音的10:3-9就记载了耶稣对所差遣的那70个人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好，主耶稣就警告门徒了，他们将会遇到困难和危险，他们就像羊羔进到狼群一般。他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穿着简单，不要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交谈上， 他们应该有一个最崇高的动机，那么就是要为着神国的降临而去预备人心。好，路加福音的10章10节到16节经文记载，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格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好，主耶稣他就郑重地说了，如果拒绝主所差派的使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拒绝他们就是拒绝主耶稣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主耶稣的这句话，今天也常常在属神儿女的心间回响，提醒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认识自己。那么，你愿意回到上帝所赐的起初生命里，还是继续与假扮光明天使的魔鬼为伍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选择与决定。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10章17节到42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